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4号，公元2002年8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成立43周年纪念仪式，西藏牧区声序遭铁丝网围栏控制，中国国务院下令违反计划生育者需缴纳社会抚养费。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消息，昨天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成立43周年纪念日。在纪念仪式上进行了传统藏戏唱腔范围的王子腔和猎人腔两组的比赛，猎人腔表演队夺得了第一名。昨天中午2点钟，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噶伦突天隆日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高级法院法官、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各部门秘书长及职员等出席了庆祝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达布基萨于尊女士致开幕词时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是于1959年8月11号正式成立，以发扬和继承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为宗旨，建立至今已有43周年。在这漫长的43年期间，收集和保存了西藏传统民间歌曲上万首，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在世界很多国家进行了演出，得到了高度赞扬。基桑玉尊院长最后强调，我们还计划到欧洲各国以宣传西藏传统文化为风格进行演出。开幕词结束后，举行了西藏传统藏戏唱腔范围的王子腔和猎人腔的分组比赛，特别邀请了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总编吉雄洛桑崔镇、卫藏西藏国会议员洛桑夏斯特里、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校长苏纳茨去等3人作为这两组比赛的审评员。在两组的首场比赛中，首先由王子腔表演队出场独唱了一曲布达拉宫，其次由猎人腔表演队独唱了一曲甘登坡章。第二场比赛中，王子腔表演队出演了阿里普兰的歌舞圣地，猎人腔表演队出场了灵芝至眠舞。合唱表演中，王子腔表演队的六字真经之利益获得了高分，并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猎人腔表演队上演的西藏的结婚典礼更是别具一格，获得了一致好评。最后两组上演不同风格的西藏传统歌舞卓，使观众大饱眼福。整个比赛结束后，猎人腔表演队以216.5分夺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而王子腔只得了213分，名列第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噶伦突天隆日向获奖者颁发了奖品，并一一敬献了哈达。据了解，为了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成立43周年纪念仪式上能成功表演各类精彩的节目，王子腔表演队和猎人腔表演队分别利用数月收集了各类古典独特的歌曲进行艰苦的训练，所收集到的西藏三区民间歌舞对歌剧院今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本次比赛的第一名猎人腔表演队是连续4年夺得冠军的。昨天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的成立34周年庆祝仪式闭幕之际， 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甘伦突颠龙日就改善服装独唱应具备传统风格藏戏与历史相融合等话题为主发表了重要讲话。
今天呢主要要嘛的呢马上是杀杀结果的那个就休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多比社消息，几个世纪以来，西藏高原牧场的变化就是冬天一片锈黄，夏天一片葱绿。牦牛和绵羊在海拔3-4千米的高原上漫游。寒冷的冬天到来时，游牧民把那些牲畜赶进山谷，但是现在铁丝网围栏围住了那些动物。牦牛精子库也开始营业。为了保护牧场和改善游牧民生活，中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新政策快速改变唐古拉山下党雄县的面貌。克里夫兰开始西部保留地大学的西藏专家高德斯坦说，我不是个动物园文化的信徒，我不相信西藏游牧民应当像在1959年那样生活，就像不相信俄海俄农民应当保留1900年的生活方式一样。当北京政府在10多年前在其他牧区开始的经济发展措施1年多之前到了西藏，引起如何最好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和自然环境问题。许多藏独人士认为，利用现代技术和改善基础设施，将自给自足放牧转变为畜牧业生产的新政策，不仅对环境不利，也将破坏西藏文化的基础。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突颠桑贝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牧是我们心理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流动性代表西藏的自由。中国官员说，游牧不科学，造成草场退化，草场占西藏面积的70%，每亩草地的产量已经下降，有害野草正在取代牧草，水土流失面积在扩大。批评者也看到草场退化问题，但他们将退化归咎于官方政策和管理不善。但没有争论的是西藏环境的独特性。科学家认为，西藏的高原牧场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像热带雨林和南北极冻土一样，应该受到保护。面积85万平方英里的西藏高原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4，就像美国的大平原一样，西藏草原支持并由于放牧大动物而受益。野牦牛、野驴、羚羊等仍在西藏漫游，但数量已经减少。西藏拉萨市当雄县36000人口中90%多是游牧民。根据新政策，那些游牧家庭签署长期协议，使用国有土地草场，而他们的使用面积是根据牲畜数量和估计土地承受能力决定的。政府鼓励他们建房屋和仓库，取代原来的牦牛牦钻帐篷，政府补贴他们建立铁丝网围栏。游牧民定居也利于政府提供从道路、医疗到学校的社会服务。虽然牧民多欢迎新房屋和围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新政策，但他们的观念也在改变。其中牧民抵制最多的就是畜群合理化，一一要求他们把多余的牲畜变成现金或者食品，减轻环境压力。过去牧民尽量保持更多牲畜，以便在度过灾害。例如1971年至1980年冬天，西藏损失300万牲畜，有些乡减少70%。批评者说，新政策忽视了游牧民流动性同西藏文化之间的关系，限制牧民流动性和围栏也可能引起对水源的纠纷，还会妨碍野生动物的迁移。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前签署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作为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配套法规，未来违法计划生育政策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新华社报道，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将于9月1日开始实行，未来中国公民在生育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生育子女数超过地方性法规规定许可范围，即未婚生子、收养、再婚生育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规定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至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计算标准，并考量当事人实际收入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轻重，再确定实际征收数额。为了避免社会抚养费成为违法贪污的管道，办法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专案，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此外，社会抚养费及滞带金应全部上交，按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对于截留、挪用、贪污和私分社会抚养费的有关人员将给予相应处罚。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播送的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家祥撰稿的《毛泽东的一国两制》。在他看来，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只能成为寄人篱下的流亡者，而毛本人则成了西藏的真正君主，因为达赖喇嘛一旦逃亡，就从根本上免除了毛履行的十七条协议的义务，他在西藏可以为所欲为，用共产主义教代替藏传佛教，用藏人对他自己的崇拜代替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没有捕获、囚禁或处死达赖喇嘛，他这样做可以认为他曾经和达赖喇嘛相处得不错，因此有一念之仁，也可以看作是毛功与心计，杀害达赖喇嘛反而证明叛乱者叛乱有理，放走达赖喇嘛则叛乱者说中共要加害达赖喇嘛的谎言不攻自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叛乱者又走到一起，让达赖喇嘛活着离开大陆，符合双方的利益。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达赖喇嘛的幸存是西藏和大陆的福祉。作为十七条协议的缔约者，作为温和而理性的西藏领袖，他的健在为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为毛泽东的一国两制在西藏以更为现代的形式复活保留了可能性。到这里，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家祥撰稿的《毛泽东的一国两制》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成立43周年纪念仪式，西藏牧区声序遭铁丝网围栏控制，中国国务院下令违反计划生育者需缴纳社会抚养费。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